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次的健康顾问节目，我是刘江。今天呢，我特别接通了一位医生王迎宾的电话呢，请他给我们解释一下，如果自己家里边人出现了紧急状况，各种各样的状况，家里人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啊？王医生你好。
哎，你好刘江。
有个问题想问您哈，一般我们的华人呢，尤其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们呢，大家好像多少都知道一点医疗方面的事儿，
有一些常识，对、
哎、自己家里边呢，
特别家里有老人的、嗯、
对，自己家里也都备着很多的药，这个好像和澳洲的家庭呢就不太一样，你打开每家人的抽屉大概都是有各种各样从中国带来的药哈。那我们这些华人朋友他们的家人出现了如果紧急症状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样来应对，那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紧急症状？
华人来医院的比较少，因为他真的很多在家里会做一些 first aid， 他是好像是逼到不能来了他才会跑我们急诊室。说实在的，我们急诊室看到的还是 Caucasian 的病人比较多一些，华人来急诊室在家里自己不能处理的，割了一个大口子自己根本合不上，贴了100个绷带了还在流血，好了就趴着过来了。那我觉得这种情况在家里应该就是做好清理和止血工作，但是如果他你自己看一下嘛，很明显他通过绷带是不能够自己合上的，那还是应该跑来。然后家里有老人的，如果是明显的就是半身不遂或者说话就开始不正常，或者是有半边的脸突然下垂现象，我觉得这种是不能够在自己在家里处理的。还有胸口疼啊，老年人或者五十岁以上的男性病人，或者是有抽烟的，有点轻微肥胖的，平常不注意锻炼的，突然去走了一圈也不算很厉害，突然心口有痛，这种事情不要在家里处理，也不要等，这种事情应该直接来急诊室。因为你觉得你活到50多岁没有吃过一粒药啊、也无所谓，然后突然心口有疼的现象，特别是男性朋友，我觉得他有很高的心脏病的发病率应该来。那说到这个呢，女生朋友在她绝经以前，我们有女性荷尔蒙的保护，心血管的发病率非常低，所以女性朋友一般就不像男性朋友那么让我担心啊、男的过了50又是抽烟又肥胖，血压有点微高啊，有这种现象应该直接去急诊室。所以我想心血管病还有脑溢血现象，突然头痛的很凶，发高烧，我想这些事情不应该在家里吞2颗啊止痛药就躺下就算完事了啊。还有老人家有任何的不舒服不适的，我觉得也是比较应该要更加留意一些，不要尽量在家里啊觉得自己可以处理可以啊不要。还有特别老人他不喜欢麻烦家里人，他喜欢隐瞒啊，他喜欢继续拖着，有的时候拖得久了跑到医院里的时候已经非常濒危了，所以也要注意，特别是老年人的胆囊炎发作的时候非常严重。
胆囊炎，
对，老年人他如果有胆囊石有点肥胖啊、女性然后胆囊炎发作呕吐，右上腹非常疼痛，开始有胆黄现象啊、这种他们发作起来70多岁以后开始发胆囊炎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年轻的那个病群里发点胆囊炎一个胃创手术可以解决，基本上不会有大的问题，但是年纪大了发胆囊炎很容易有那种病毒并发现象，所以是比较麻烦比较难处理。
那我听到一些宣传手册上都在讲哈，就是说如果家里边有人出现了这种心脏胸部疼痛啊或者这样的突然的这种症状，这出虚汗呢、这个时候家人其实应该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帮助他们哈，比如说把他们放在一个正确的体位让他们休息，同时紧急的拨打000叫救护车，是不是
应该立即停下所有手上的任何事情，马上就让他休息下来安静下来，你身边的人不要急得哭啊急得烦躁，让他也心里面感到非常紧张，要尽量的安慰让他平复下来，让他心跳血压不要再往上升了。然后如果家里最好常备一些阿司匹林，马上 300毫克的阿司匹林吃下去，一般市场上卖的是100毫克的，如果你有的是100毫克的话，你看一下你的那个 package， 马上给3颗吃下去啊，然后就在那里静静的，马上就是拨100000让那个 ambulance 来啊，基本上这是最初步的，我想家里人唯一能做的，除非他突然心跳停止了，那你可能要去学正式的那个 first aid， 你要做 CPR 之类的，开始压他的胸口，那这是另外一课题了，我想。
但是哈，这个像给这个病人服用阿司匹林啊什么这些，也是要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哈。
对，一般心脏疼可以，但是一般头疼或者有中风现象，
一定不能吃，
基本上不要马上去喷阿司匹林，因为我们搞不清楚头疼，如果是胸口疼、左胸室疼或者是心绞痛现象的话。100%的时间都是需要阿司匹林的，300毫克的阿司匹林，这个应该没有多大的犹豫。但是头疼或者有微轻度的中风现象、半身不遂现象，这个呢就比较复杂了，因为我们医院也是一开始是不给阿司匹林的，因为它有脑溢血的可能性，因为它不只是血塞，脑溢血也能会造成这些现象，所以一般在做 CT 大脑之前我们是不给阿司匹林， CT 大脑证实没有脑溢血现象的时候，那就肯定是血塞，我们才给阿司匹林，在头痛的时候不能乱用，
因为阿司匹林呢是能够稀释血液，
对，能够稀释血液，能够缓解血塞，它就是会让已经塞住的血管不会继续塞得更严重。
但是要是脑溢血的话，就会造成出血，
就会流血，就会流血不止。对
对，所以呢，大家还都是要非常的慎重哈，一定要判明情况了啊。那王医生能不能够，刚才您提到就是说紧急情况下，尽快的去打000叫救护车，能不能够介绍一下澳大利亚这个救护车服务，它是不是很重要，那么大家应该不应该购买这个相应的救护车的这个保险？
我觉得非常重要啊，我想他的家庭每一个一整个家庭买一个一年的 subscription，我以前感觉是200多，我不知道现在的价，但是如果你不小心打了他一次又没有买保险，这可能是800到1000以上的费用，就用他们一次就会有那么贵，但是如果你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一个一个投资。
救护车的情况大概每个州的收费什么也都不一样，在维多利亚州呢，因为有政府的补贴，所以实际上一个人购买一年的这个救护车的费用也只有几十块钱哈。那另外有不少朋友呢都购买了私人医疗保险，大家是不是也应该弄清楚自己的私人医疗保险里边是不是包括这个救护车的服务，那包括每一种私人医疗保险大概又不一样，一年有几次啊，可以是免费使用啊，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免费使用啊，大家最好还都要好好的去研究一下。
对对，我觉得买的时候应该问清楚，这是不是包括了救护车的使用？
那刚才我们说的家里边可能发生的情况是老人哈，一般的说可能会出现脑溢血的中风的症状啊，或者是心绞痛的症状啊，心脏出问题了。但是家里边的孩子也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因为孩子在家里总是动来动去，骑车呀，跑来跑去啊，很容易出现摔倒、骨折、外伤。那么怎么样来判定这个孩子的伤势是属于比较严重，甚至出现骨折了，应该到医院去看，而不是说在家里边简单处理一下就行了？
孩子一般轻度外伤的话呢，我想用救护车的频率呢没有老年人的多，孩子倒是因为呼吸道的问题需要用急诊救护车的几率会比较普遍高一些，比如孩子他本身就有哮喘病，然后他突然哮喘很严重，然后已经开始呼吸非常困难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再去自己送啊，在车里折腾半天，然后路上交通堵塞，那就会非常的麻烦。我们经常看到孩子坐救护车来是因为夜间的时候突然呼吸道疾病发作呼吸非常问题，这时候会过来。另外的小孩的外伤而言呢，我们讲小孩如果从3米以上的地方掉下来，基本上应该要叫救护车。1米以内的这种非常矮的这种地方摔下来或者这种的，就用这种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是脑部受伤的话，我觉得也有必要。脑部受伤以后又出现呕吐现象，或者脑部摔伤以后有眼点分现象， 或者平白无故的发高烧的时候带羊癫疯现象也会发生，他会抽筋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也赞成父母啊叫一下救护车，不要自己送来，因为在送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再次的发生羊癫疯现象，这时候你不能够非常安全的保护他的呼吸道。
嗯，那我还知道一件事，就是孩子的对这个干果啊，对这硬果的过敏。
啊，对对，
啊，这个在澳大利亚好像也是很普遍的事，过去在中国我们都没有听说过有太多这样的情况哈，啊。那这个也有的时候会是相当严重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孩子的一切急诊几乎都跟他们的呼吸道有关，干果的那种啊敏感反应，如果只是全身发一下那种疹子，起几个包，然后他呼吸不受阻碍的话，那就是属于轻度的过敏反应。但是如果他脸开始肿起来，嘴唇和舌头都开始肿大，他呼吸开始有问题啊，这个时候绝对是要考要叫急诊室的，因为他们的救护车上是带着那个肾上腺素的，是直接可以啊肌肉注射，马上可以救回孩子的。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再去送他，你就耽搁了非常宝贵的时间。
嗯，所以家长在做出适当的判断，是自己在孩子出现紧急状况啊，包括老人了，是自己送还是叫救护车，这个问题上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要自己要千万的小心。
对对对，
嗯，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跟大家提醒的吗？
我想，因为我普遍发觉，现在30到40岁的男性病人啊，他是在家里，他工作压力很大，他其实他承担的东西很多，但他不大会轻易的告诉妻子或者家人他哪里不舒服。
嗯，
然后他基本上啊有心绞痛现象或者心脏病的慢性伤，他基本上不会告诉任何人。这些误诊和耽误的主要，我觉得这类人群的反而比小孩和老人多，因为大家都很担心小孩，都很担心老人，然后家里面担当着经济重担的这个男人，基本上很多人都不大去关心他有没有病疼，都觉得他好像很 strong， 没有什么问题，平常一颗药都不吃。但我觉得这种人如果明显的不舒服了，就你应该要注意一下。我想平常就去 GP 那里每半年去测一下血压血脂，就一些简单的预防工作，对这类人群应该是比较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心脏病的发病年龄越来越减低，现在30多岁都有人开始发心脏病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而且一般性来说，死于心脏病突发的是这类人群反而高过年纪大一些的人群，因为年纪大一些人他已经知道他有这个毛病了，他平常的防范工作意识非常强。
嗯，非常好的提醒，特别感谢王迎宾医生呢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同时也给大家提出了这么好的建议，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呢大家都能关注自己的健康。谢谢您王医生。
谢谢刘江。
谢谢。